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。主，我们看不见你，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。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在这里。所以我相信你现在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，你现在在这里也要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求你今天早上再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主，我求你就从圣经里面走出来，让我们看见，看见你的荣光，瞻仰你的荣美，再次知道，再次听见你对我们说话的声音，让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多了解你的做法，你的想法，你对事情的看法，你对我们，你跟我们的关系更清楚，更进一步的了解你。主，我求你就按照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今天来的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需要来到这里，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对我们说话，给我们造就鼓励安慰，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看见你。主，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，你们不需要翻圣经，你们都会背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我给你们一个新的翻译，这句话我给你们我自己的翻译，这个是富士一本圣经啊，我的翻译 OK。 我的翻译是，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，尊重人的感觉，保护人的尊严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个案研究啊，我们就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。我们看，当爱变成一个人，当爱变成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匆匆忙忙的有恩典，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。当爱变成一个人，他就怎么样用他的一生，用他的一举一动，让我们了解，让我们看见爱是什么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章，马可福音第十章从第四十六节读到第五十二节，我来念。到了。我来念，你们念，你们听，你们听我念好不好？而且你们听的时候，我希望你用想象力，你也在那边，你跟耶稣、跟那些门徒、跟那许多人在一起，你会看见什么？你会听见什么？你会有什么想法？会有什么感觉？好不好？我来念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来，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就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说：“叫过他来。”他们就叫了瞎子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教你了。”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耶稣那天在路上的作为一定让很多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惊讶，因为他在耶利哥的服事已经告了一个段落， 疫病布道会整个系列已经结束了啊。那你说什么疫病布道会都没有看到什么疫病布道会在这里啊。这是因为你看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看四个福音书的时候，你需要知道不同的作者他们的记载的方法，用不同的记载的方法，不同的作者他们那个风格不一样。马可的记载非常非常的浓缩，非常浓缩，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参考别的福音书你才知道整个的故事是什么啊。马可的记载，马可头几章，他马可最喜欢用的形容词，你可以猜是什么形容词？马可头几章他最喜欢用的形容词是立刻啊，立刻。有时候你看马可福音头几章，你就觉得你的 DVD 放在 fast forward， 你看他立刻噜噜噜，立刻噜噜噜，立刻噜噜噜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能看马可，特别是马可福音，你可能需要参考别的福音书，你才知道整个事情的发生是什么样的事情。你如果马可给你的印象是他们到耶利哥就出来，到了耶利哥停下来，路过耶利哥停下来加个油就走了啊。可是你如果参考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你就知道他们在耶利哥的事情非常精彩，而且有一段时间在耶利哥，而且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他们一定有一段时间在那边服侍，因为他们在耶利哥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给我们的记载说，在耶利哥他们的在那边服侍的时候，连撒该都信耶稣，耶利哥的最出名的坏蛋都重生得救，所以一定是发生很多很非常精彩的事情。所以那天早上当他们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那天早上他们就出发要离开耶利哥，要到耶路撒冷第一次公开的过逾越节。你可以猜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许多人他们的团队啊，他们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他们这个耶利哥的服事已经告了一个段落，已经结束了，那就可能睡一个觉，然后就那天早上出发的时候，他们里面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们教会也大概办过布道会啊，布道会结束了，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啊？一方面是有一点成就感啊，另外一方面大概也有点累啊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他们那天早上，他们另外一方面，他们一定觉得很兴奋，很兴奋。那天早上，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很多人一起，他们走的时候，他们出发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也不知道。不一定知道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可是他们知道一定是很大很大的事情，上帝的救世大计划现在就要实现，所以他们很兴奋。所以那天早上他们就出发的时候，然后呢在路边就有一个乞丐就开始叫，开始喊，耶稣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哦，他们就说这不是时候啊，这不是时候，耶稣很忙，耶稣要赶时间，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啊，这个整个疫病布道会已经结束了，你昨天没有来，你或许明年再来呀，所以现在是说耶稣要到圣殿去，要给他的门徒上课，要训练他的同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建立他的国度。那你就安静，你不要吵啊，这不是时候呀。我就想，如果那天在路边的不是一个乞丐，比方说如果那天在路边的是加百农的百夫长，记得百夫长吗？如果那天是在路边是百夫长啊，可能他们的态度会有一点不一样。圣经说，当百夫长来找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切切的求耶稣说：“你给他行这事，是他所配得的。”记得吗？呀。所以啊，他们觉得这种人呢， 应该对天国可以变成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人才啊。他觉得这种人呢，大概他已经很欣赏他们的宗教，甚至为他们盖了一个礼拜堂，他已经有很多社会上的经验跟地位，他们觉得这个百夫长应该可以很有潜力，可以栽培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小组长啊，很好的一个同工啊，就这样的一个天国军队的精兵。可是一个坐在路边的乞丐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一个坐在路边的乞丐就不一样。可是当爱变成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从我妈妈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，当爱变成一个人，他就不怕耽误他的时间，耽误他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，为一个坐在路边的乞丐花几分钟的时间啊。所以那天耶稣在路上停下来，他说，等一下，有人叫我，然后请巴蒂买过来，就问他说，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很多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，就是第一件事情让他们觉得很奇怪，耶稣停下来叫他过来。第二件事情让很多人觉得很奇怪，耶稣问他的问题，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那不是很明显吗？人家瞎眼看不见，难道耶稣没有注意到，没有发现他瞎眼啊？应该不是，耶稣也知道他瞎眼了，当然耶稣知道他的需要，耶稣可以不需要，可以不必，耶稣可以不必跟他讨论你需要什么，耶稣可以就当场就抑制他几秒钟，然后抑制他就走了啊。甚至耶稣也可以跟不可以跟可以可以跟不需要跟他讨论，他可以跟巴蒂买说，我知道你的需要比你自己还更清楚啊，你需要一些东西比能看见还更重要的，你需要得救，你需要永生啊，他可以这样讲。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，他说，你先告诉我，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你把心里的话讲出来，我愿意听。当我看到耶稣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有很多很多的联想。当我看到耶稣做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台湾有一个弟兄，我给他做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，他是别的教会转介过来的。我开始给他做心理治疗的时候，做了差不多到第三、第四次，我就发现。他有些精神分裂的去想，知道精神分裂啊，所以我说你需要吃药。精神分裂心理治疗没有太多用，你如果不吃药，所以我说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医生，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科医生，你去找一个医生，他会开药，所以他去找那个医生。后来第二个礼拜他回来，我就问他说，你看了那个医生看得怎么样？他有点好像不好意思，他就笑一笑，他说，还好啊，他把你当人看。哦，我听着这句话，我就觉得 oh my， 我就想他可能有多少年的经验，他发作的时候，他不好的时候，你们知道精神分裂发作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非常不舒服，都非常的紧张。他可能有多少年的经验，他不好的时候，没有人把他当人看。可是我就想，哎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主，我的上帝不是这样，不会这样做啊。圣经说，上帝就是爱，对不对？约翰一书第四章，上帝就是爱。所以当上帝道成肉身2000年以前，当上帝变成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从妈妈有恩典有真理，他就用他的一生，他就用他的一举一动，让我们看见爱是什么呀。爱是什么？他让我们看见爱是很有时间，不怕麻烦， 尊重人的感觉，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。爱使这个宇宙的主宰来到世界上，爱使这个宇宙的主宰来到世界上来问一个坐在路边的乞丐，说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什么。就像一个店员问一个客户，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什么。就像一个仆人问主人，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什么。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。所以啊，如果耶所以我们第一个，我初步的可以初步的下一个结论，如果耶稣这样对巴利买，这样对待巴利买，何况他不是要这样子对待你完完全全一样吗？是，他要完完全全一样对待你。那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也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弟兄姊妹，你在上帝的家里，你不是百夫长啊。有时候你会觉得你不是一个很有潜力，可以栽培，可以成为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同工，可以做一个哇，做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。有的时候，甚至你会有时候你已经失败了，你的罪太多，也太大。有时候你觉得你跟一个坐在路边的乞丐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，你不值得上帝要花时间注意你的祷告，听你所说的话。上帝一定有很多更重要的人要注意他们，一定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甚至有时候你会怕，你跟他所讲的，你跟他所要的，他不一定会看作那么重要，他不会看作那么重要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耶稣不要你忘记巴利买，要你想到巴利买，他要你知道他对你的看法，他对你的态度就像他对巴利买的看法完完全全一样。你的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对他非常非常重要。他希望你告诉他你的需要，他要知道你的感觉，他对你说你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。虽然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还要问，他要你把你的感觉讲出来，要把你的需要讲出来。宇宙的主宰他说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。宇宙的主宰他说你今天需要我为你做什么。而且他问这个问题，这句话他有诚意，他真的有诚意问你这个问题。他希望你用祷告，你就跟他讲，你就告诉他你需要他为你做什么。任何事情你就跟他讲。 OK， 有人问我说，父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要吗？任何事情都可以求吗？有人问我父母是，如果你所求的东西，如果他知道不好啊，他会怎么样啊？如果你求的东西，如果他知道不好，他会怎么？至少我可以保证，他不会骂，他不会生气，他不会你怎么想的那么离谱啊 ？No， 他会跟你沟通。不好的东西他不给，当然他不给不好的东西，但是他会用很大的慈爱，很大的耐心，忍耐就是耐心，有耐心，他跟你沟通，让你知道怎么样调整，怎么样修正。可是他会接纳你的祷告，把你讲的你的感觉，把你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当作宝贵。当耶稣遇到巴利买之前，刚好遇到巴利买之前，他遇到两个门徒，你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你就知道，刚好在这个事情遇到巴利买之前，他遇到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，他们来找耶稣啊。哎呀，真的就在遇到巴利买之前，雅各跟约翰来找耶稣，但那个时候耶稣问他们的问题跟他问巴利买的问题完全一样，他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。记得吗？OK， 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他们的要求非常的荒谬， 很离谱啊，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，你们下午回去看马可福音你们就知道啊。有的很多人要上课，下午上课，你们晚上看马可福音 OK 啊。他们来找耶稣，他说耶稣啊，你的国度快要成立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你一定需要一个副总统啊，需要一个行政院的院长啊，啊 OK， 我跟我弟弟我们已经商量啊，人选啊，哦，他们所要他们的要求非常的夸张啊，很 crazy，OK， 可是耶稣怎么做？耶稣怎么？他们有他耶稣有没有跟耶稣有没有跟他说，不晓得跟你讲了多少次？人生的意义不是要爬到别人的上面，是要做众人的仆人。你们笨蛋呢？耶稣有没有这样做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耶稣用很大的耐心，很大的慈爱，很非常尊重的一个态度跟他们沟通，跟他们解释，他不给，就是因为他爱他们，因为他要给他们更好的东西呀。可是他就很细心的听。而且非常尊重他们的讲的每一句话，然后他就用很大的慈爱帮助他们了解，他要给他们更好的东西。所以我说你不要怕，你需要什么？你在祷告里面就可以跟耶稣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给我这个啊 ，OK。你要他，你希望什么？你跟他讲，他绝对不会发脾气，而且他不会说你怎么那么幼稚。他不会说你怎么，他说你，他不会嘲笑，他不会生气，他不会拒绝你的祷告 ，OK， 他会调整，甚至你越跟他沟通，越跟他讨论，他就越会调整你的祷告，你的祈求，他会用真理与爱调整你的祷告。使你知道怎么样寻求上好的福分，记得玛利亚吗？玛利亚选了上好的福分，他会使你知道怎么样求上好的福分，因为他就是要给你上好的福分。OK， 所以你知道，你从巴利买，你看见耶稣，就耶稣很多时候耶稣的教导不是用讲，不是讲道，他登山宝训当然很好，有时候他就直接讲道，有时候耶稣就是用他的一举一动，用他的一生就教导，让你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，看见耶稣就看见了上帝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说，他说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，所以你看见耶稣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就看见，你知道宇宙的主宰是什么样的上帝啊！你不需要用猜的，你永远猜不到上帝什么样的上帝，你看见耶稣就好 ，OK。所以既然你看到耶稣对巴底买的态度的做法，他跟巴底买的关系，你就知道他跟我的关系也就是这样子。完全一样 ，OK， 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既然耶稣对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子，你可以接受吗？耶稣对巴底买的做法就是对你的做法完全一样 ，OK。所以你知道耶稣对你的做法，对耶稣对你的看法，耶稣跟你的关系，对你的态度，你知道，既然耶稣对你的态度是这样，那。你是他的门徒，你是他的学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对别人的态度要怎么样？OK， 你对别人的看法，你别人的做法，你要怎么样？你是他的学生，对不对？学生要学习像老师。哥林多后书第3:18说：“我们都要变成主的形状。”啊。罗马书第8说，上帝的旨意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OK， 所以你既然是他的学生，你就要学习像他。爱变成一个人的目的，就是要你这个人可以变成爱。啊哈，真的。那这个很重要。这个我说第二点也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想，我应该为主做什么？我是不是应该做比较多一点？比较为天国做大事啊？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想法啊。可是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，我跟弟兄姊妹，我跟他们说，你托生弟兄有一句话，记得不记得？你托生弟兄，中国教会有一个神学家，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个神学家。你托生，你们听过他吗？知道 ？OK。你托生讲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上帝看重我们所是的，比我们所做的更重要。”哦，这句话你听得懂吗？上帝看重我们所是的，过于我们所做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所是的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比你做的事情，做什么样的事情更重要。哦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一点，优先顺序，我们所是的比我们所做的更重要。那这点如果没有弄清楚，其实我们去为主做很多事情，很大很大，那是了不起的事情。如果这一点没有弄清楚，我们所做的都是什么？都是明的罗想的吧，对不对？明的罗想的吧，虚空的虚空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先做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才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。所以要做什么样的人，要做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要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要很有时间，不怕麻烦，尊重人的感觉，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，把每一个人都当人看啊，不管他是非常可爱的，很优秀的，就像白夫长，还是他就像一个路边的乞丐一样。你越认识耶稣，你越了解、体会、经历、感受到他跟你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啊，你就越发现耶稣的人生观就变成你的人生观，耶稣的价值体系变成你的价值体系啊，耶稣的做法、他的作风就变成你的做法、你的作风啊，跟这个世界的社会的做法就不一样，非常非常的不一样。而且你自己会越来越肯定，你会越来越肯定你喜欢，这是好的，你心里中心里就肯定是好的，你就查验上帝的旨意是良善，是可喜悦的。我最近我也有我的翻译，我自己的翻译，你就越来越同意，查验就是同意上帝的旨意是良善，是好的，是你喜欢的，了解吗？可喜悦的，你就越来越觉得很好，这种生活，这种做这种人很棒，你喜欢，你希望这样做。在你的教会里面，跟弟兄姊妹的相处，跟弟兄姊妹的关系，跟同工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在你的家里，跟你太太的关系啊，跟你先生的关系，跟你的孩子的关系啊，在你住的地方，跟你邻居的关系，在你上班的地方，跟同事的关系啊，哇，他们就发现这些人。他们就发现你真的不一样，你真的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耶稣的脸上已经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，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也照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使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在耶稣的脸上。所以你已经看见上帝的爱在耶稣的脸上，别人逐渐的就看见耶稣的爱在你的脸上，他们就知道你不一样，他们就知道你所信的耶稣真好，真好，而且你自己也越来越肯定你所信的 耶稣真好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笑？因为我们在台湾说真好，我们说紧加厚 ，OK 啊，这个有的国内来的听不懂这句话啊，但是你知道，他们知道你所信的耶稣真好，你自己也越来越肯定你所信的耶稣真好。这个是今天早上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在我们祷告之前。我请弟兄姊妹先就安静，安静一两分钟。现在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他要跟你见面，他要跟你见面。我请你再次听他对你说话，听他对你说话的声音。他说：“孩子。”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问你这个问题，他真的问你这个问题，他有这个问题，他有诚意，所以你不要怕。你今天早上在你心里最深最深的地方，你需要耶稣为你做什么，你就跟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看他，你就在心里用祷告就跟他讲。”你不要怕，不要担心，他会把你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宝贵，不管你什么感觉什么需要，他都愿意听。你就放胆跟他说，他问你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。我自己刚才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不止一件事情，两件事情。如果你发现你想有两件事情，你也不要不好意思，你可以跟他讲两件事情、三件事情都可以讲，他会悦纳你的祷告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可以求问神，你可以问耶稣说。在你的四周围，在你的你所认识的人的圈子里面，有哪一位需要你去把他当人看？有哪一位需要你去让他感受到你也是很有时间，不怕麻烦，让他知道你会尊重他的感觉，保护他的尊严。这个人是谁？需要你去关心他，用耶稣的爱去爱他。你就求问神，这个人是谁？主耶稣，我非常感谢你，你跟我们的关系，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，你对我们的态度就是恩典，恩典加上更多的恩典，永远不改变。 你对我们的爱，你决定爱我们，就永远不改变这个决定。主，我也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荣幸与你同工，我们这样的荣幸可以成为你恩典的媒介，可以把你的爱，把你那种真正的爱能够用我们做一个媒介，可以领到别人的生命里面。就让他们从我们这小小的一些帮助，小小的一些动作，让他们看见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慈爱，慈爱的主，让我们能够有经历到你的爱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这样的祝福我们。谢谢主，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